好，我们接着啊，这个看似都是简单道理，但观照的道理并不多。那怎么观照啊？还是原来的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如果不能建立佛法最核心的标准，你就不知道何谓偏多跟少，够增跟减，够跟净，你应该是不够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但问题你不知道什么叫空相啊，所以多一分少一分都不对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什么叫胜不减。有时候我们要讲说我这样做有没有贪，这个其实啊，道理这样讲一下子都很难讲清楚，必须要怎么样，有问题谈。就有什么问题就是，师父，我用这样的心，我发觉我没有贪心，我真的是为他好，这样那我这样心，可是我怎么会觉得如何如何，就说他以为他很真诚，他其实背后有另外一个私心在不在，他看不到，所以他就以为他心很清净，结果没想到其实背后还是隐藏另外一个挂碍。我真的为他好啊，他说你真的为他好，我没有其他的想法，我没有期待他的回馈，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这个心情放在别人身上会不会有？这个倒没有呢。私心，私心也很正常，但你不要讲说你没有私心。我不是说要你放下私心，马上放下，但我只要让你清楚你有私心。所以你现在在利益他的时候竟然有得失心，这就是私心。你在利益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利益他，你没有得失心，为什么对他会有得失心？私心。而这个私心你要知道，这是你的挂碍处。你现在能不能放得下不一定，但你要知道，是不是？我们都以为说我们没有圣护心，有，甚至我们在弘扬佛法的时候会不会隐藏圣护心？我们要降服外道，这就很圣护了有没有？那个降服外道好像巴不得看到外道把他揍扁这样，不但圣护心还嗔心呢。这里面隐藏的就是我的宗教要胜过你的宗教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佛法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有时候的伤心是伤什么心？伤是我的宗教被破坏。但有的人伤的是什么？众生会受苦，不一样哦。因为佛法这个明灯一旦灭，众生就进入黑暗。我在乎的是众生将失去依附，可以皈依的地方。但有时候我会觉得说佛教受到破坏是我的宗教受到破坏，所以那是因为我所很喜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你必须要很能觉，最主要是你对烦恼性对佛法了解，你才知道说我在这份善心当中其实还是隐藏了几分爱着烦恼，你才可以慢慢清净，对不对？我说的话你经常会被一个冠冕堂皇，你可能也真的这么认为，可是这里面夹杂了怎么样名利眷属，你也还是有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，你会说不到，奇怪，照理讲我在做这个善法应该不会起烦恼，可是我就是不安，我就会挂碍，这你就要找出来有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必须要当作你的课题要去解决，否则的话你经常会被一个很好听的头衔，很好听的借口而把烦恼给姑息掉了，到最后你还是成为什么魔楼种子这样。所以你看随其所见所闻而起法执，起法执是怎么样？因为我们不能以正见来闻这个法，变成就是说所谓起法执，就是任何东西透过你的有色眼镜呢、都变色了。一个不正见，一个不当的发心，任何东西都会 假如你现在是以如何自强调自己的庄重高过别人，这时候任何东西一旦经过你这一份分别心啊，都会分高低的。那这个法啊，顺不顺理，恰不恰当，我们就这个道理到底，我们不会重点在于它到底这个道理合不合法，我们会重点在于这个道理有没有符合我的主张。这就是圣行，就是说你后来关心的是他有没有符合你的看法，而不在于众生能不能得利益哦。我不是想有的很狂妄说念佛没用啊，对这一类的刚强难调的人啊，真的就不知道怎么说。我常讲一句话，就是就算阿弥陀佛不在，阿弥陀至少后面那个佛字在吧，只要多一个阿弥陀佛，我把32相80种好18不共好把它放到这个佛字里面，令众生远离这个阿弥陀佛，假设了啊，极乐世界是假的，是编出来的，但我这种编排可以让你升起善心，让你向你佛道，向你解脱，何乐不为？这不是寓教于乐吗？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一个大嘴巴把众生可得利益的那个周行给破坏掉？你不知道很多众生不能依着你所讲的法修呢，那么太高了，他需要是从苦触发他追求乐的这一份心，以这种善巧心入佛道的哦。世间苦，所以我要得个安乐，净土法门就是这样生的哦。你越苦越想求安乐，所以越苦众生跟你讲净土法门最好求，那个不苦的很难求。所以我不是讲说每次那个战争一发生净土法门就行，苦啊，是说你要在炮火底下打坐，你怎么蹦蹦蹦，你怎么学学禅坐，你要参怎么参禅，什么都不用了，就拿着念珠赶快跑，这样而已啊。其他的就是甚至念珠也没拿，行李绑着阿弥陀阿弥陀、啊、这个就很好用了哦。我们讲说那个陈一剑子那个空难很多的时候，我每次坐飞机就看到很多人一飞机起飞，大家就没声音了，就念珠。我、哦、平常不带念珠的，这时候念珠都拿出来，因为摔了好几张，好几架，这时候特别好用。起飞的时候一直念，下飞机的时候，下降的时候也一直念。你看，人就是要这样逼啊。那很多的善巧你不知道，何况阿弥陀佛是诸佛所说，至尊所说，众圣贤修的肯定的，不要用狂妄之心。众生有很多这个升起的事地，你不知道。结果我们现在就自己基于自己的执着看法，不能打开心胸，不知道中在佛法在维系就所升起利益众生的这一份善巧跟慈悲，你一以法执轻易破把它否定掉。你要知道，你可以修很多善，世间善，你只要谤一次法，你知道那罪过是抵不过来的。你修了善是有为啊，你谤的法是灭灯啊，灭掉那个接引啊。我常举那个例子，就是我杀你一次，我杀你，和你本来要念佛往生，我跟你讲不要念，哪个罪过大？不能比哦。我杀你一次一生，你本来可以念佛永超出三界，我这样一讲，你必须继续在三界广受轮回无量处，我等于杀你无数处，无数次哦。我讲一句话等于是杀你无数次，我杀你我就杀你，所以破戒比破戒严重，就是这样。本来你可以得度从此不再轮回，被我这么一句话从此继续轮回，而且不是一次一直轮回下去，不知道等哪时候他才能再得人生再闻法得解脱， 这一个过程当中的所有灾难都是你跟他带来的。罪过会很大，所以务必要谨慎谨慎啊。哦，所以说这里面讲说不能舍弃民眼习气，民眼习气就是在不能依教奉行，不在文字上创执着他的那种，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讲说我用指标指你回家路，结果你不能得其意，我们叫它依意不依语啊，结果你就把那个指标说哇、哦、这个指标竟然能让我回家，把指标带回家，我家你看你看我们家天台的指标，花园的指标，你不走，你把它带回来干什么？人家众生要依着这个指标走的，你竟然爱指标而忘了它的方向。它本来放在这个路口，这个指标有意义，拿到你家就没意义了。整天在收集指标，大小的、箭头的、手指的，什么都有，就是不知道回家的路。在迷眼习气，在妄想分别迷眼这个意念分别的妄想心当中，忘了从这里面依文解义，依义摄心，依心把它调心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人在了解佛法的时候一直在那里转，我说你用你的脑袋分析不出来了，你应该听懂我的话试着做了。我不是常讲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哎呀我身体这个东西好重啊，放下啊，你听懂啊？怎么放？好，右手伸出，伸出，你就跟着伸出，你就不要跟我问这很多何谓右手伸出，不入佛门都讲你右手伸出你都听得懂，入了佛门跟你讲右手伸出，他讲何谓什么何谓伸出来，抓住肩带拿起来放，嗯，好轻松，就这样呵呵，照着做吧。叫你不要分别，叫你从法当中如何抉择，看出真相，放下执着，就是这样的，你就照着做了。你了解我讲的意思，然后你的心消归自性嘛。你不要再重复，所以我常不是也上课也跟大家讲，我们现在最习惯也就是说，手举起来，你就手举起来。我说不是啦，那么笨，手举起来。他说不是啦，那么笨，手举起来。我说，他也跟着就，你就手举起来就好了，你不要管那么多，你就手举起来。他不是，我们这样讲，他都重复而已。既然手举起来，东西拿起来放下，你只要这样就简单了。你就照着经典告诉你怎么调，你会发觉它就是一条路，经典就告诉很多抉择的路，结果你就一直念一直念。佛陀说要是我像我脾气就比较好，拜托卖过两码啦。里面的意思想一下就好，你不要再念，你念了我快疯了，因为天天在我面前，我如果是佛，我像这没修所以不是佛。你想很多人天天在我面前念我讲过的经，我像我讲过我都很少再听一次的，因为我也受不了。我听都不听，你们天天放给我听，对不对？阿弥陀经我每天，我们到现在住多少年了，阿弥陀经每天念呢，世尊哦受不了，当然世尊放下了，我说你天天在他面前念阿弥陀经，他快不得疯了吧。是你静下来好好思维阿弥陀经，我要你是你有问题，我不用往生，你要往生那你要起往生意，你不要嘴巴一直念，你听下来，你停下来好好知道的意思，你照我在经典里面告诉你的要领去做，胜过你读，对不对？你一直念念手放下放下，你不如就是手举起来，你就手举起来就好了，你不用再念了，你再念没用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因为他现在看足紧的，哎呦，我讲了半天，他就不听，哈、哦，我就骂他说吃人，他也跟着吃人，那骂他吃人，他还念得很高兴，哦，吃人呢，是骂你的，他就不知道， 就是不愿意依教奉行，他就老是在那里转转转转，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不能舍弃名眼习气，不达如来说法之趣。这句话，这段话，其实所有修学佛法，尤其是经常在做研究的人要注意。我所以我常举例嘛，这部经讲完，你到底要给什么？就是止趣啊。所以我最常讲的就是大乘起心，讲完就是要让你起心。我发觉很多人在讲大乘起心了呢，自己都不在都在怀疑。这个马明菩萨，他是哪个马明啊？怎么样啊？这个如来藏思想里面隐藏哪些思想啊？这个思想受什么影响？讲到这样，其实呢，到底这一本能不能听啊？因为被你这样讲，都是历史产物，都是学问东西的，不是一个圣教，不是可以皈依、可以解脱生死的。被你这么一讲，哪叫大圣起信？就是大圣灭信论哦。对，弄到最后，很多学生就很单纯，这个能不能修啊？这一本能不能修？因为我当初来就是为了修行嘛，你这样弄到最后把我弄复杂了，我就不知道这到底能不能信受了。你唯识跟我讲到最后，到底唯识是从部派来，还是由圣教圣哲所体会出来的？是学者一直弄出来凑出来的，还是修正出来的？学者弄出来的，我现在就去读哲学系就好了。修正出来的他们做不到，我要相信。你跟我弄到最后，圣教的意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就说不达如来说法之趣。所以我们说法其实有没有一定要文绉绉？我常讲说我说法也不是很庄严，我知道啊，其实我要装我也装不来啊，但我很重视说法的意趣啊，其他瑕疵你们就多包容啊，有些讲的不恰当或讲的掉的话，你们也就不要太计较，因为我自己也忘了。但最重要核心的精神要抓住，所以想尽办法把那个意趣给传出来。那所以说我东跳西跳，跳跳跳跳到你懂就好了啦。啊，你怎么这样跳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也没特别准备，反正我就看到你们就这样讲而已啊。啊，下次下一批来我可能讲另外一批的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有固定的啊。但我就是有一个核心的旨趣要把你传给你，那我目的很清楚，要达到这个目的，让你懂，让你信受。整个教学就这样，佛法在这一部经、这一部论里面要告诉你什么，要起什么功德，我就是把它达到为我主要的目的，其他就随缘了，其他能做得更清净、更圆满、更好啊。如果没有，不要影响四大哦，不要在这里哦，知夫者也啊，下面都已经睡着，我也不管你们睡你们的，我讲我的，没有啊。那如果你要睡，那我们不要干脆大家各睡各的，睡饱看看要做什么事，不要大在这里打开睡啊，浪费时间。当然这有一种直接关心到对方到底受不受用，整个教学的目的就是启发他。如果只是在传授知识的话，其实在外面是学校就可以了。再来，不知种种世袭因缘啊，有世界习谈、各个为人习谈、对治习谈、第一习谈，就是说说法里面所有巧方便，无非引导众生入佛之见。这里面你要知道他的善巧，你不要抓着一个东西死抓着不放，但取其意啊，得其精神啊，一定要知道这个法当初是针对什么因缘，要起什么作用，你一定要得其真正的旨趣啊。你不要一个文章拿出来，我们经常写文章引经据典，有时候都引错了。你引这个经典，这个经典有多面的角度，而这个某一个角度是对治习谈的，是暂时对治你烦恼的。结果你引这个经典当作是这个经典的主精神，错了，它的主精神是另外一段。结果你不看真文，你挑你喜欢的，失去它的核心旨趣了。 所以不要以为你引经据典就可以相信了。你要不了解整部经典，不知道那个精神，你会扭曲哦。你要不知道它真正对治作用的话，药其实药也可以是毒啊。这个药要用到对症下药才有用，否则的话药你乱吃没用，是一样的道理。就是仅承凡好细润啊，可枯啊，就是说到最后学来学去只是在细润玩弄文字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我常在跟有些学生讲，你学那么多年，请问你那种对世间的爱着心有没有减少？那对世间的苦空无常有没有更深刻？对佛法有没有升起更深刻的依止的心、皈依之心？没有。你要想一下，你怎么学我不知道啊，对不对我也不知道，但其实它的效果要从这里出来，如果没有，这条路有问题。你可能暂时有些烦恼不能降伏，但你去透过很多佛法理解，入夜清楚，你现在即使心不安，因为要做功课心很不安，但有一种越学越想实践的企图，就是哪天等我整个学业告一段落的时候，我要好好把我的学拿来学，所学的要拿来实践，这个还算对。学到最后整个心反而往世间法一直攀，那有问题。你正常经过几年的修学，对世间会看得更彻底，你那个心会出离，会有这种心，这才是真的。否则的话，你所有的东西变成就是你就玩弄指标而已，你从没有企图要回家，这叫戏论嘛。用完没用，戏论就是跟实际不相干，都是在认假作真的叫戏论。所以文字再来弄来变来变去变来变去，就是心浮气躁，从不得佛法里面得到清凉甘露，这就是。你看学问愈多害心愈甚啊，你知道你相不相信印度就坏在这里，日本呢也是如此。印度到最后佛法都走向学问化，真正实际落实在生活的东西啊越来越少。那落实在生活经常被地方宗教印度教给取代，你要讲迷信他们更迷信，你要讲解脱讲理论，你这样并不把佛法开出来变成在讨论。所以一直讨论讨论到掉不下来，就是说跟现实脱节，不能为人的这个身心做安排。包括我们现在来我们讲实际的，现在有不同类的人的烦恼来，请问你有多少能力针对他不同烦恼意义不同开始？你好好念佛，就是牙科骨科用药一样好念佛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但真的那么方便吗？有的人可以有的人不行啊，牙科有牙科的差别啊。如果你能信受烦恼因缘具足，我调整到最后佛法因缘具足，烦恼也调了，或者有某种因缘你可以念佛，但我们都相信，我们也都知道不是每个人可以念佛。有的人此时不适合念佛，但以后有念佛因缘，那这一段的接引因缘在你身上，你要把他本来还不相信念佛的接引，那这时候他就是不相信，你不能跟他讲相，不能叫他就逼迫他，就还没相信嘛。所以有的勉勉强强到最后念佛，可是到最后他的背后的信心都还没具足，而你也没好好为他安排，就到最后好像也没入修啊，因为他又很仰望佛法，但路也没有，你没有开展他，他就勉强在这里熬。那有的人福报大熬出来，有的人就这样熬下去，到最后也不了了之，因为没感觉。那都佛法，佛法智慧可多，是你不用，是我们可以接引人的路非常多。好，甚至我们先让他预勾签，就是在这个藏传里面讲，大菩萨甚至还会教你怎么做生意。不过我也不会，最近有居士打电话，师父有一件事情不大好意思，我问你，现在股票能不能买？我说 我怎么知道？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也没这些钱，我也没这能力，我也没这留意他。你问我，他说到底可不可以啦？不管你懂不懂啦、啊，你跟我讲可不可？就这样。他说，要是我讲错呢，没关系，我认赔。哦，他这么相信你啦、啊。那时候我感觉起，我说不大适合。啊，不过还好，那一次才对。我不知道哪个股，我这个不知道，我就想那个整个环境气氛啊还在波动，我说你不要急、哦、整个环境还在波动啊、哦、后来他怎么买，他问我两次，我不给他一个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讲也不能讲，我就是还不要急啊。娜娜说后来他就没问了，没问怎么样我不知道，我后来他有讲说他有赚了一些，不过你们不能问我。哎、我不再讲，我讲完就不要讲这个，因为我不懂。哎、讲完，哎，他后来又讲说，哎，因为那一次有时候那个不是玉树嘛，玉树赈灾嘛，我刚好有想到他，他说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有赚到啊，所以他就付了一点钱，哎，我们。实际上到最后连这个因缘，为什么先让你安心，但我没这种福报，我们没办法做这个事情。其实菩萨到最后入于引导众生，是善巧很多，甚至为什么要依方名，不是吗？要工巧名，所以菩萨的量是很大的，他想尽办法从这里来导引入于佛法，但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一个方法，所以变成跟现实抽离了。所以学问那个学得很高，但你看啊，当你学问很高很高，真正佛法启发众生觉性的这种东西，这样一直堕落。你一直在讨论，你一直在讨论，你没在用，所以这里面会产生，当你不断在名相讨论的时候，你对现实的观察一旦差了以后，你的理论跟现实会无关。我就所以我们前面没讲说，我一开始有一个根本关心处，修行有关心处，就是离苦得乐，令众生离根本苦得究竟乐，一开始就这样，所以任何修行都会导向实际，是不是？那我有一种根源上想要修，想要解决烦恼的这种关怀，所以我会把所有的理论都跟到现实配合，那就是说我不会纯理论。那你试试看啊，你一直纯理论的人会出现哪些问题？跟世俗脱节，跟现实脱节。那一旦脱节的时候，你说出来的话会是没味道的。你会讲说，就放下。哎，师父，我已经想放好久了，但放不下。你就放就对了，你不要想，你就放下。你变成你从没有真实关心过。所以有的人在讲啊，我说你这样讲法没用，因为你讲到现在都，我以我在旁边听，我都没有看到你提出一个具体方法出来，你总是在高空里面绕绕绕绕，对方没办法抓到要领。那你说应该怎么说？我说将心比心，拿自己当实际例子落实下来看，你自己怎么走，你去告诉人家怎么走。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九一地震的时候，我们去跟他讲放下，人间无常啊。我说你这样放很难放啊，你去想一下，我们家都震死了，我们房子都不见了，这时候突然有人跟我讲，不，我自己面对这种苦恼，我能不能放下？如果放不下，你就不要乱讲，你就跟他讲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就说你不要讲放下，你跟他讲，我知道你很苦，你陪他痛苦就好了。比起你讲那些听得很烦呢，因为做不到啊。我们拿你一点东西，一直听你说教，哇，这个是另外一个虐待啊！这是923的，921完，922、923，听你讲，哎呦，快受不了了。因为你拿不出个具体的啊，我必须要尊重你，因为你帮助我，我要这样子听。其实你不如就是安慰他，鼓励他。我说这很苦，有些东西你不要讲，因为实际上你也做不来。可是你设身处地想一下，处在这个极困难的环境里面，你会怎么出脱过来？你就用这一份诚心再跟他讲，我们试着这样观想好不好？因为你想过， 你不能讲那个我们刚心机落成，生活都很圆满，然后去跟人家劝说，哎呀放下，人家房子刚垮掉的。但你家刚新屋落成啊，你跟他讲说那个垮掉了，你那个感觉不会出来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人在谈很多理论，就自己都没想过，自己也没有想要实践过，所以他谈出的东西老是跟现实拉得很远。所以有时候人讲说，师父啊，你是不是有空没空都在注意这些事情？不然你怎么知道？我说我哪那么有空啊，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在想什么？关怀啊，这个不要你花很多时间，其实有时候多点慈悲心就能感受了。你要留意，你把它当作一个苦，一个自己想解脱的苦，你就知道人别人的心里将心比心。那你的观念越纯熟，你的那种视野开阔，好，你很多东西你就会感觉得到。如果你的观念很固执，角度很一定，很多展现在你周边的很多信息你都不知道，因为你傲慢，你傲慢到自以为是，傲慢到修行的崇高，却不容易看到众生的实际苦，所以你讲出来的东西能知不能用，因为你都没有真正设身处地想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讲很多不如就是看似很庄严，其实化解实际意义不大。那有的你化解了，他讲的话跟你一样，但讲的话就会让人觉得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感觉他有一份跟你一样的，他是你跟你同行的人，他是真的跟你一起在走路的人。好，就是说话不多，但感觉跟你同伴同行的；但话很多，话很好听，但真正需要的时候就觉得很冷漠啊，那就不一样。直就是口惠而实不至，就是会有这种情况。好，你看啊，学问愈多，细论越多嘛，心一在文字上寻思而散乱嘛，所以说害心愈多。学人易胜，正法易衰，这颠倒过来，有没有道理？有，我告诉你，假如细论，我们讲这个学人是细论法，细论法一直在讨论的时候，越来越在寻思。所以你知道当初禅宗为什么会升起？其实就针对这个问题。但后来又出问题，就是说知禅而不教，又变成愚痴。这是天台后来知道说要如何教观并修的，要有教要有观就解行，天台是这样的理由来的。那禅宗为什么会讲？它就实际上很多东西变成谈的太多，教一直开展，实际心地的关照没有，所以变成跟现实也脱节。你注意看，你想一下，你有机会看看阿含，你看一下阿含的那个生活状态，其实这不是声闻的问题，这是活当时代在领导弟子的那种，就是那种样态，就是实际带入修行。你现实当中听闻佛法，那就是用心思维。我相信，当初僧团应该每个人没有什么书架，因为大概没书，更不要讲说有 MP3 带着耳机走到哪里。你们看到迦奢带着耳机，世尊说的我要反复复习，你看迦奢带耳机，安安带耳机，有吗？应该没有啊。他们进入他们的疗房，哇，书好多啊，还有佛光大词典啊，大正藏的，我大概没有，就好意念作意思维，就这样。因为他们不可能，他们没笔记啊，是不是？那时候大概也不可能带很多，那他出去一个包包就带着就走了，不可能像我妈每次要搬家都要黑猫，要搬家公司，没有啊，当时没有啊。所以他所有东西就记在里面，经常思维啊。你想在这种环境里面修行的要领应该哪里？直接就会向解脱，他不可能让你寻思在很多文字里面，这就是修行。 我们带回家。对，啊，书没看多少，晒书常在晒，虐待自己。好，再见。吾所以每一念及也，未尝不梦寐痛哭者也。因为他看到佛法一直在衰，看似兴盛，而且现在更妙的就是说，这种破坏佛法的现象，竟然还引以为正当。投资了众多的东西，我刚才讲就是说，电脑你大概回避不了，但你要知道，当我们的法不能正思维，而是一直随着文字在电脑里面寻思的话，其实那是破坏善根的。你现在应该要做，你知道，大概现在这个时代，你不做这种电脑大概也很难，但你不能迷信这些啊，只寻求用科技仪器让佛法散播，你知道它的意义里面会隐藏哪些东西，过失没有？你要想一下，太过迷信你这些科技，其实有时候你连自己修行的本质到底应该怎么修，恐怕是不知道才会这样。所以你看华界人民，一直论文写再写，写到嘴，你看心是稳定的还是躁动的？你应该要有这样的关怀啊！你有这样的关怀，你就知道说你们要练习写作，因为这时候未来有这种因缘。但你的本质思想就是说，我本来因为这，你当学到这里，你要知道学术还是在世界里面有相对的意义。你自己要求要到这个条件，要面对不同阶层的人，你要有这种素养。就好像说，你要行菩萨道，你可能你还要因民，还要僧民，还要工巧民、一方民，这是你要发菩萨道的要有。可是你也有一个原则，你的东西都会在菩提心，而不是去爱着它，随它转。所以当我在要求你学众多世间法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佛法为根本。这菩萨戒不是这样讲吗？他不会这样一直一味的往世间法，到最后结果什么都学到，善根也坏了。是。那现在如果不知道，就往这边一直塞，一直塞，越善巧越善巧，结果就像现在很多人，我在国外啊，比如说我去跟他买一个55块的东西，我就拿100块加5块给他，希望他找50块，对不对？这很简单啊，你不要这样哦，对方说不要这样啊，你不要那个5块，你100块给我，我45块给你，哎，啊你要换啊，你给我，你40块拿回去，那个加5块给我，我再拿一张给你，你不要一下这样弄，我搞不清楚，因为太习惯计算机。有的人他不能这样算哦，你这样去讲他会生气的。那我们经常这个脑筋者就是就加来加去加来，你就很正，到最后就你给我50块，他说我才不给你了。他说啊就这样啊，他说你不要你这样弄我很复杂啊，其实就是几个这样而已，很简单，我们早就拿给他就一看就出来，不习惯。你不要拿弄复杂，脑筋到最后就很僵硬，很多东西就已经到最后去很多东西也都僵硬，真正的应用不会。好，我们接着再来看了。学道贵有品格，有事量，而文字记问不语焉啊，就是我不会重视在这文字记问当中，这重点不是重点啊，重点在学道贵在有品格，有事量。好，我们来看他怎么说。有品格无事量，不足旷超千古，犹无品格也。有品格啊，就是说你很有品格，但你的胸怀不够。所以以前哦，我当然这个不是自赞啊，不过就是至少当初有这么一个想法，就是善护一切众生，胸怀全体佛教。善护一切众生，胸怀全体佛教，不是一个小量的。那我讲到这是事量。好，但我是比喻啊，我不是在这赞叹的，不过就是要讲，你看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这是事量。你可以有品格，但有的人品格在于自己庄严，而不能扩及其他，所见太狭。我不是在其他课有讲到说，那个修禅观的 有时候要观十方佛啊。那有些人观一下那个佛从自己心中成眉头这样跑出来，跑没多久就跑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哎，观两三个就赶快跑回来，声闻人心量小，心量小开始要起大量度化作用，刚开始都可以观观观，那自己的心理的障碍跟狭隘的心胸就让那个量放不出去，这是声闻根性的。所以有的人勉强修很难，因为他是累积习性，怎么样观广大十方佛观不住啊？观没几个就全部回来了，做善事做到做到就好了，赶快回家。那种不怕疲倦的，一直利用这个量发挥不住啊。好，所以这里面讲说，你如果有品格无思量，没有那种视野心胸怀。不足旷超千古啊！你看的就是眼前的而已啊，就在眼前一个人、两个人、十个人这些东西啊，少量为主。我会讲说，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事业是什么事业？把自己放下，随众生需要，尽力广学，成就众生，无事业的事业最大。是，你守住一个地方，反而被他给限制住。所以我们向学文守住一个小道场，不是那个你的道场，是为成就广大的修道的品格跟思量。我们是借小地方，但心胸不爱着于这个小地方。我知道很多人就是把这个地方当作我们的，就守住这个，哎，弄得非常细巧啊，那个桌面呢，就是你知道吗？我们看到有些人，我们擦得好干净，有空没空就抓个手帕。别脏都不管了，别脏是你脏，我的就很干净，连指纹都没有，整天就是看着这一张桌子，擦，很干净，有品格，没事量，隔壁的跟我无关。那擦桌子的时候，窗户也是擦，这一面桌子是别人的，就擦到这里为止，分得很清楚。这个有时候也不要夸爱别人了，不过就是那个思量，就是看似很洁癖，但其实就是一种爱主。有时候我们看到的那种很狭隘的心呢，就是其实就是小眼睛、小鼻子，一点点。那这里呢，这个地方布置的非常好，好雅致哦，这就那不像道人那种放下自我，眼光看的是无量众生的苦难，这个都没有。我今天可以住一个小茅棚，这是暂住，但我是为了成就道业。我今天修行在这个深山里面守住一个地方，经营这个地方，无非是要成就一个菩萨圣格，是为了成就四弘四愿的人，那这就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不一定地方大小，有的人大小执着，这都会适量的，也不是品格有问题，就是不能旷超千古，有无品格也。有事量无品格，不足抵住中流，有无事量也。有的人眼光很大，可是起码的品格该坚守的分位跟原则没有品格，懒着世间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心很大，心很大叫做他自己本身缺少一种不懒着的清净性啊，所以他把所有的大都纳大到哪？大到自己的爱着里面，就变成是贪心很大，不是思量很大，是贪心很大，但缺少一个品格，变成所有大成我所，不是大大无所执的那种，以坚持于无所执的大公无私的大，不是你大公大而有私，这不就是那个品格没有？虽然思量有。但这个他讲说，有事量无品格，不足抵住中流，有无事量，因为那个事量是染污的。品格事量既具，则不被眼前佛迹所拘，时流习气所牵，顿根若般陀啊，而浮尘除垢四字一手，便堪证沙门果，就是周立盘陀前。就是说他只要守住最简单的东西啊，就算他只是扫地就扫出一个沙门果出来。一定要做什么伟大事吗？不需要啊， 我的事量在哪里？我事量要做很伟大，不是。像比如说你看啊，我的事量是为众生建立正法床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要做很多事情，不是。你这样又掉入了，你那个品格没有，事量真事量没有。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了未来利益众生，我们也能死心在一处好好修学。那你说你执着这个地方，不叫执着，是我知道未来的广大度化众生的因缘来自此地，来自此因缘。所以我的大大在哪里？大在我在小处都能熬下来，不是那个假大，大大要大，小的就不堪。哇，这种人哪做这种小事？你看你大概也不会做什么多伟大的事，你有所区隔，你的格局不是真大。真大者能涵容一切法，是极界面的小事小处，被人你看那个什么卧薪尝胆，他呢在那里被欺负，他到最后还是什么勾践，对不对？他还是到最后他能忍下来，经过这么多年的忍辱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复活，所以他在眼前他能忍下来。我们现在有些人是学时还不是正时，是学的时候还不是用时，这时候你应该踏实的好学。你能安心学是因为你的事量大，你的格局大，所以你知道此时一切未来的大来自此处的小，所以说他理性很清楚，所以此时该怎么安顿下来就安顿下来，是不是按部就班？所以你看到那个就讲，虽一时困在浅滩啊，也会浅滩之龙啊，这一时而已，终究还是会飞龙在天啊，是不是？不是那个太乙的飞龙在天啊，好，你看，所以说。你如果有这种懂得用功，在现前境当中其实可以开出无量的功德。你看周立盘陀写守住一份心能悟入佛法，这就叫他的事量。所以不要看清楚，看清周立盘陀写，说不定有的人啊看起来就说我这个看起来心量很小，不是，他是抓到要领。他说我伟大的在哪里？我伟大在现前一念心。伟大在哪里？现前一念心。我伟大在哪里？现前一句话，是这样。好，发无碍辩，一懂本来就念不出来，结果一证果，讲自己心中法门，讲自己所证一切佛法，这时候当然无碍了。况本解文义者啊，况本解文义者哉啊！如果你本来也懂，但你具有这种事量有品格，那你加上原来懂，比周立盘解还懂的话，你当然更容易误入啊！但你必须要有品格啊！你千万不要只是在文字记录这些琐碎的这考证训诂当中啊，我们讲这个小学就是这样。过去中国啊，很大的思想一直走到最后，到清朝那考证训诂啊，把佛法的把学问都缩小。我们现在不是吗？我们叫文献考证，这都是小学。大思想的时代，这种东西是小学，就是只是在玩，就是做那个作业员的工作。我现在我不是在看清作业员，就是说有大学问不做，那就是做那个手工艺品，就是就倒坑坑，就是接起来就不用动什么脑筋，就文字分析的，考资料考证的，收集分析，看不到大义理，看不到法的本意，这都是小学。真正大学问里面没这种东西啊，我哪在这琐琐碎碎的文字？当然考问训诂考证这些文献有些东西有它的意义，但如果你把所有的价值就放在这些资料上，看不到核心的思想，你就算看你就是再多的资料也看不到真智慧啊，是那不行的。好，所以啊，呜呼，法门之衰，至今日不忍言矣啊！啊，波必复辟啊，哎，波必复辟必害， 若要梅花香啊，香扑鼻，还他彻骨一番寒。豪杰之士宜何如啊？就是豪杰之士宜何如动心忍性，以无负己灵也。就是说，佛门之衰到今日，其实已经就是那个格局重点在哪里？就好像我们法门一直在谈，知识一直在谈，谁去关怀那个真实生死问题？这不是我常讲，就是我们经常在谈谈。你请问你早上起来到现在有没有观无常？没有。昨天有没有？也没有。今年还没有。哈、啊、哈，今年还没有啊。你有修到什么？你有没有静下来观无常？有没有感觉到佛法真实？就是你佛法修的跟现实，你有没有试着去融进去？你就是抓着一个方法一直滚，但你从没有真正去冷静思考你的心，还是没有。所以啊，波必富，否必泰啊，就是说很不好的也可以否极泰来。好，那如果你要啊，要梅花扑鼻香，你还要一番寒彻骨，所以你必须要从现实当中如何动心忍性啊。你必须要，因为格局要大，你品格要有啊，你要有这种适量啊。你知道我未来要得菩提相，我必须要动心忍性，以现实境当中如何啊磨练呢？我要一番寒彻骨啊！你不要光是坐着想说，哎呀，我未来比菩提相，连种子都还没种菩提相啊，那离远的很呢啊！梅花扑鼻香，他都没看过梅花的还扑鼻香，那东西是毫无实际的。整个次第从扑鼻香的那么长远的未来，现在眼前连灌溉连个种都不想种，你去期待扑鼻香没有？所以必须要有品格，要有适量，知道何者是你修行的地方，然后你下手啊。所以必须要从动心忍性当中看见不负己灵。这个起点是什么？修行的起点。难得数次修到这里，是一个修行者啊，有这种修行的因缘，有这个修行的本钱，千万不要辜负了啊！这时候应该啊，更加踏实的，在这个修行道次第当中，你现在处在哪里？你应该往哪里踏实的修？目标放在哪里？今生此处此时，我该如何忍辱动心忍性，完成我哪些修学？目标很清楚，步伐很踏实，啊，有这种广大的思量，有这种格局，但着手处确实很踏实。要这样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此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。
我等与众生
皆共成佛道。
皆共成佛道。
阿弥陀佛。